研习神所漠视的圣经，领受教训、督责、归正和学义的益处，这是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善事的成长之路。欢迎收听《真道分解》。
弟兄姊妹，主内平安，欢迎收听《真道分解》，一起来研习圣经神的话语。我是李崇恩。今天节目内容呢，为你安排的是《民数记》的第十讲。整个《民数记》，我们这段时间的研习呢，有14讲的内容哈。之前呢，完成了9讲，今天呢，第十讲。我们稍后看的经文段落呢，是《民数记》的20章到27章。今天呢，要看的经文呢比较多哈，《民数记》的20章到27章。那这个的段落呢，我们也有一个学习的主题的，就是关于最终的恩典和新的希望。最终的恩典还有新的希望，请用心收听。
民数记，李崇恩老师主讲。
今天一起来研习《民数记》的经文呢，段落是比较长的，从20章到27章哈，我们就一章一章的啊，说出经文的重点，大家呢有一个印象，有一个基础，往后呢更多啊，自己可以来研习相关的经文内容。从《民数记》的第20章开始，我们看到完梗的以色列人又因为没有水喝的问题呢，他们发出怨言啊。那这一次神继续以宽容的态度来解决百姓生活的需要，但是呢，摩西却沉不住气，犯了严重的错误。我们记得当选民刚离开埃及的时候呢，神就曾经吩咐摩西用杖击打磐石，有水流出来，满足了当时以色列人的需用。但是这一次呢，神没有吩咐摩西击打磐石，而是对他说，你吩咐磐石发出水来。但摩西这一次呢，自以为是了，忽略了神的吩咐，他呢就像之前一次那样击打磐石，用了急躁的态度哈来行事，没有好好的按照神的吩咐。第20章14到29节，以色列人请求以东人准许他们过境，方便进入迦南，但以东王呢不许。可能呢他有三个原因呢，第一方面，他害怕以色列人过境的时候攻击他们；第二，他不愿意以色列人重回迦南建立国家，这样对以东呢相当不利；第三方面，就是呢他仍然深受过去先祖的仇恨和历史的影响，因而呢不想跟以色列人合作。那以东王这一次的拒绝，使兄弟民族的仇恨呢就进一步加深了，此后以东一直都是以色列人的仇敌。民数记二十章还先后记下了两个重要人物的逝世。首先呢是米利暗去世。米利暗呢可以说是一位女中豪杰，对于以色列人呢她有很多的贡献哈，她也被称为女先知，是以色列妇女的领袖，也是歌唱家。在她的生平当中呢，有光荣也有羞耻，一方面使我们怀念她，但另一方面也成了我们的见解。好了，米利暗去世，然后呢是亚伦的去世。亚伦是摩西的主要助手，虽然也犯过错误，但他对摩西呢还是一直忠诚的支持。亚伦呢在摩西违背神吩咐的事情上也有份，所以跟摩西一样不能进入迦南。这件事情让我们看见神对于那些有领袖地位的人呢有更严格的要求哈。所以说地位越高，权力越大的时候呢，责任也越大。进入民数记21章，以色列人埋怨神的这种老毛病呢又发作。这是民数记中以色列人第6次发出怨言了。 百姓顽梗悖逆啊，没有因神过去所行的神迹而改变他，所以这种的态度呢，令人会觉得惊讶叹息的。但想一想，这何尝又不是今天基督徒的情况呢？神曾经一次一次的在我们身上施恩，但我们呢，又在一次一次的违背他，忘记他，忽略他，顶撞他。好，以色列人发怨言的时候呢，神是会执行纪律的，但在刑罚当中呢，却还是有怜悯，而且这些怜悯的举动啊，大半都是关于呢基督救恩的预表，例如亚伦持香炉止息瘟疫，亚伦的枯杖开花，磐石流出水来，约书亚领导以色列人进入迦南等等。那这些都构成了新旧约圣经很有意思的对照。这一次的事件也并不例外，神用了铜蛇来医治被蛇咬的百姓，这铜蛇预表了耶稣基督。首先，事件当中的火蛇代表撒旦，火有双重象征的意义，一方面呢表示蛇咬的那种极端痛苦，另一方面呢就表示了红色，有流血的意义。但是基督可以救人脱离撒旦伤害人的毒手。另外，铜蛇挂在木头上预表基督钉十字架。那为什么用蛇代表基督呢？那原因呢可能有两方面的。第一方面，基督钉死的时候呢，撒旦受了审判。第二方面，基督在十字架上替我们成为了罪。这个时候呢，被咬伤的人一望铜蛇，看到铜蛇就得活命，清楚地预表了我们可以借着仰望基督而得救。而举起铜蛇的木杆呢，正是十字架的一个适当的预表。那这些呢，都是神奇妙的安排。民数记21:10-35，在这里我们看到以色列人开始征服约旦河以东的土地了。在这段经文当中，以色列人行经艰难的路程，因为他们进入约旦河谷，这是一处地下水和地面相近的区域，属于呢一个大的断层，形势相当险要的一个地区。这个时候呢，百姓不再发出怨言了，而在神的荫庇之下，他们到达了比尔，就有井水喝了。而他们在摩西的指导之下，众支派的首领呢，就用工具把井口给挖开，井水就从地下水道涌流出来。这就证明了神的子民在神的领导之下呢，是不会出现缺乏的。好了，在过河之前呢，摩西打发使者到亚摩利王西宏那里去，请求他恩准过路。换言之，摩西呢只是希望以一个和平的方式来解决问题的。但是呢，西宏断然拒绝，反而召聚他的军队出去跟以色列人征战。结果呢，以色列人得胜，把西宏的军队全然杀败，就应验了神向亚伯拉罕所发的预言呢，因亚摩利人罪恶满盈，神借以色列打败他们，实行了对他们的审判。接下来，以色列人又胜过巴山王噩。巴山王噩是伟人，而他所建造的城邑都有坚强的这个的保障啊，但还是呢敌不过以色列民，因为呢以色列民他们所依靠的乃是万军之耶和华。好了，承接上文的记载来到了民数记的22呢，说到以色列人征服了亚摩利还有巴山两国之后呢，他们就来到了摩亚平原。摩亚王巴勒还有全国的人民呢，都大大惧怕，心内忧急，因为害怕以色列人呢会来攻击他们。于是巴勒差遣使者去召先知巴兰来奏主以色列人，要使选民呢在战争当中失败的。 巴兰这位先知呢，很矛盾哈。一方面呢，他好像有崇高的理想，但是另一方面呢，他又被诱惑所吸引，内心的很多的挣扎矛盾，举棋不定，也三心两意。他起初呢是真心的去求问耶和华，又将所得到的启示告诉了巴勒王的使者，而且呢他顺服神的吩咐，没有到巴勒王那里去。但是呢，巴勒王真的了解人性的软弱，所以呢就第二次差遣更尊贵的使者，带着更贵重的礼物去见巴兰，给他呢甜言蜜语的承诺。这一次巴兰呢口硬，但是心软，受不起利益的引诱。虽然呢他明明知道耶和华的旨意是什么，却又一再的去求问，充分显露出他内心当中的矛盾。事实上呢，这里的22章的经文段落呢藏有很重要的教训，值得我们留意和学习的。那巴兰与神的关系，想一想，何尝又不是很多信徒的一个的写照呢？既表现出呢我们知道要寻求神的旨意，但我们又会故意不去遵从。由此看来呢这个顺服的道路呢真的不容易。有时候我们都会选择明知故犯，偏行己路。到了第23章，我们看了，自从巴兰在路上受到耶和华使者的警告之后呢，他不敢再不遵从耶和华的命令。但其实呢，巴兰还是呢不甘心不情愿的。所以当耶和华的使者对他说，同这些人去吧，那这个时候呢，巴兰反而是心中暗暗的喜欢，因为呢，他一直想着的就是巴勒王给他有关财宝的承诺。神表面上在这里好像改变了心意，因为起初不准他去，但后来呢又准他去，这就使巴兰呢心存希望了觉得呢这或许耶和华真的改变了心意了，准许他接受巴勒王的邀请。这一种潜意识的心态呢，令巴兰呢继续按照自己的心意偏行己路继续下去。而这个时候巴兰施展了相当狡猾的手段，为自己呢铺排场面。他要求巴勒王为他筑七座坛，献七只公牛、七只公羊。那我们要知道，神之所以准许巴兰继续这样做，目的呢是要利用巴兰的贪心，将神与以色列人的关系呢向巴兰王呢清楚的宣告出来。结果巴兰在耶和华的约束之下，23章7到10节不得呢不讲出一篇堂皇的言辞，反而呢是为以色列人祝福了，令重金雇用他的巴勒王呢大为不满。这个时候呢，巴兰内心的矛盾呢可以说到了极点了。而巴勒王再一次看到巴兰内心的矛盾，所以也不肯罢休就向巴兰建议到另一个地方再试一次。巴兰没有拒绝，在后力的引诱之下，他可以说到了不能自拔的地步了。好，巴勒王再一次为巴兰筑七座坛，献七只牛、七只羊，然后巴兰就求问耶和华。耶和华再一次利用巴兰的口，宣布神为以色列人所行的事呢，是要赐福他的选民，并且使他们呢不受伤害的。神在这一次的指示当中特别说明，他的旨意不会更改。但另一方面呢，巴勒王还有巴兰呢都不肯接受神的话语。巴勒王只是暂时退了一步，对巴兰说，你不要咒诅他们，也不要为他们祝福。巴勒王虽然已经从巴兰所得的启示当中知道耶和华的旨意永不改变，但是呢他还是不肯罢休，做最后一次的努力他带着巴兰 到了旷野的皮尔山顶上，重新的建坛和献上牛羊。这一次呢，巴兰也没有企图在施行什么像法术的方式哈，他是直接面向以色列人安营的地方，而神的灵降在他身上，他就使用诗歌来说话。来到这时，巴勒王呢才承认，哎呀，真的绝望了，所以跟巴兰呢暂时分手。而经文让我们知道，没有人能够拦阻神的旨意的，神所定的计划必定能够成就。民数记25章虽然没有再次提到巴兰的名字，但是我们从别处的经文就知道，这一次以色列人跟摩亚女子的淫乱行动呢，其实是巴兰所教唆的。所以我们要小心，不要让异教之风渗入基督教会的信仰当中，这是会触痛耶和华怒气的这样的罪行哈。而最令人惊讶的是，正当以色列人受神的刑罚在哭泣痛悔的时候，竟然有一个宗族的首领公开跟米甸女子一起行淫，祭司亚伦的孙子菲尼哈就严厉地对付了他们，神的怒气才止住，瘟疫就止息。而在这一次瘟疫当中死去的以色列人共有24000人。那看到这一个的段落哈，这一段的经文呢，我们看到神保守赐福选民的心呢坚定不移，这是我们的安慰和勉励。但另一方面，巴兰的相关记载呢提醒我们，千万不要受身边各种引诱而呢离开神，跟神作对哈。求主保守教会和信徒能够胜过试探，脱离迷惑，千万不要走上巴兰的道路。
民数记9章18节，以色列人遵耶和华的吩咐起行，也遵耶和华的吩咐安营，云彩在帐幕上停住几时，他们就驻营几时。
我们继续看民数记的第26章，这一章经文呢篇幅很长，共有65节经文，详细的记下第二次人口调查的资料。耶和华吩咐摩西和祭司做第二次人口调查，这次调查的原因有两个。第一，要知道可以作战的壮丁实际的数目，所以特别把20岁以上的人做了数点。第二方面，这是新世代的人口调查。64节说，被数的人中没有一个是摩西和祭司亚伦从前在西乃的旷野所数的以色列人。也就是说，这一次数点的人呢，都是在旷野时期才出生的，前一代的人已经全部死亡了，新一代现在上来接棒。新一代的人数比上一代的只是略为减少，总数是601730人，比第一次数点的时候呢减少了只不过1000多人。那在接近40年旷野漂流的日子当中，选民的力量并没有什么损耗，这是神恩典跟保守的一个证明。在神大施慈爱的同时呢，我们还看到神的公义，因为呢不顺服神的一代不能承受应许，而顺服的一代呢就可以承受产业。这一次人口调查的目的是为了军事上的需要，因为可以借此确定在未来攻取迦南地的战争当中可以动用的壮丁到底多少。但是更重要的也是为了要制定一个基础，以便攻占迦南之后能够按照各支派的人口来进行分地的。好了，数点完毕之后，神就列出分地的原则。第一，要按支派人口的多少分配土地。第二，地域范围呢，要按研究来决定。第三，要按祖宗的名字来承受地业，有这几方面的分地原则。进入第27章，就记下了关于分地的一个特别安排，关于女儿获得产业承继权的 安排。圣经记下了这件事到底有什么意义呢？首先呢，这一批女子对以色列人进入迦南显示了绝对的信心，因为唯有得胜，他们才有地可分啊。其次呢，这件事情令我们对旧约律法的发展也能够有所了解。一个新的处境出现了，摩西呢就把个案带到神的面前去求问，由管制百姓的神来加以定夺，神的处理方法就成为了这些个案的先例。按照着神的心意，在当时这种的情况之下，女儿仍然是拥有继承权的。那在当时来说啊，这实在是一个划时代的安排。说到这里，或许呢我们也可以去想一想一个呢在教会当中常常会出现的问题，就是关于妇女在教会的地位还有姊妹侍奉的态度。我们可以尝试回到旧约圣经，在这里民数记里找出一点相关的提示哈。那西罗非哈女儿的事件是否成为了以色列歧视女性的这个社会制度的一种控诉呢？女性是否选民当中的次等公民呢？甚至哈，有人会谈论以色列人的男性主导的社会成为今天教会有时候避免姊妹来带领侍奉的一个的参考。好了，在圣经世界当中呢，女性是否真的受到歧视呢？表面看来呢，这似乎是一个事实。不过我们也要知道哈，当以色列人的女儿出嫁的时候呢，她的父亲会为她预备庄稼，这是结婚的礼物。那通常呢就包括了衣服、首饰、家具、金钱，甚至还有仆婢。这些呢都代表了女儿在家中所拥有的产业。由此看来，以色列人当中的女性身份呢其实啊是有价值的，而她们也会得到公平的对待。她们不过是用了不同的方式来接受自己在家中的合理资产而已。而民数记的第27章这里的经文段落提醒我们，必须以整个旧约的背景来理解当时的生活情况，然后才可以评论生活文化上的这个关于平等的问题，更加不要错误引用圣经时代的原则来作为现代社会的参照。西罗非哈女儿们的事件让我们看到以色列人呢是尊重女性的，女儿的位分跟儿子的虽然有不同，但同样是受到重视的，无论男女都可以公平的得到家庭的产业。所以呢，看到这一段经文之后，今天我们在教会当中呢，不妨也反省一下，是否需要改变一些有问题的态度呢？我们要承认姊妹和弟兄同样重要，而且呢，在神的眼中，弟兄跟姊妹价值没有两样，并且都同样接受了从神而来的恩赐，可以在教会肢体配搭当中呢，一同来参与侍奉的。当然，我们不一定要安排弟兄和姊妹的侍奉完全同等才叫公平对待，这并不是唯一的处理的方法。但基本上更重要的就是教会对待姊妹的态度必须呢是肯定的、尊重的，而不是因为性别的不同呢就出现了偏见或者是不合理、不公平的限制。民数记27章12到14节，我们看到耶和华吩咐摩西上了亚巴林山顶，也就是尼波山中的一个山峰，让摩西在那里观看迦南地。神这样的安排呢，有两个原因。第一呢， 神向摩西证实他的应许是真实的，虽然摩西本人不得进入迦南，但是呢，以色列人必定得到那地为业。第二方面，这样的安排同时显明了神是公义审判的主，他如何公义审判悖逆的以色列人，也照样的审判摩西、亚伦。神极其看重摩西在寻的旷野没有尊神为圣的这件事，所以呢，刚才提到的两方面的含义呢，也可以说哈，是对今天每个基督徒的安慰，但同时呢，也带来了警惕。好了，以色列人越来越接近迦南，那摩西离开世界的日子也接近了。但我们看到摩西并不在意个人的生死荣辱，他最关心的是百姓的成败。于是呢，他就向神祈求，要求神选立一个人作为他的继承人，治理会众，引导他们。而神呢，就拣选了约书亚。于是摩西在会众面前按立了约书亚，让他可以分享自己领袖的尊荣。我们看到摩西确实是一个向神尽忠的人，是以色列人一个大牧者，而摩西的继任人约书亚同样拥有被神重用的属灵素质。从多处圣经的记载当中，我们知道约书亚至少有以下的优点：他心中有圣灵，他常常亲近神，他勇敢，他对神有信心。那这些呢，都是属灵领袖的特质。求主今天也在中国教会兴起许多的约书亚，在圣工上呢，不断出现和神使用的接班人。
你正在收听的是良友电台为你制作的《真道分解》节目，与你读经、查经、研经，活出圣道真意义。
下一讲的时间，崇恩继续与听众朋友看民数记的28章到30章。这个段落的主题呢，是学习向慈爱的主来守约，请继续按时收听。那听众朋友听节目之后有任何的分享心得，或者是有提问的时候呢，也可以向崇恩提出。欢迎你发电邮到 ezhendao@HRLIANGYOU.NET 真道@良友.NET 啊。另外呢，你也可以登入良友电台的网站，在真道分解节目的留言板上呢互动分享的。谢谢你收听今天的节目，再见。
我将你的话语深藏在我心，免得我得罪你，免得我远离。哦，主啊，与我亲近，我爱你声音，做我脚前的灯，上的光。